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了。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就会继续看一看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在第十六章呢，我们就知道他进入了欧洲，我们呢就跟他一起，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值得纪念和意义深远并且具有革命性的宣教旅程。因为这一次的旅程呢，福音就传到美国和加拿大人的祖先。我相信呢，呢一啲人嘅祖先呢，绝对唔系一啲优秀嘅民族喎。因为事实上，神拣选咗呢个世界上边软弱嘅人，让呢个世界嘅人知道呢，呢啲全都系因为佢嘅主权嘅恩典，而唔系因为人有几好。我哋需要感谢佢，因为呢，保罗将福音呢带到去欧洲，并且传遍欧洲。首先我们就跟保罗一起呢去到腓立比，在这个地方呢他受到一些非常之粗暴的对待，但是在这个城镇那里有一间小的教会就形成了。当我们研究保罗去写给这间教会的书信，也就是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使徒保罗和这一间教会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比其他的教会呢或者其他的任何信徒之间呢都重要更加密切和亲近的。现在保罗就继续他的旅程，我希望呢你可以在地图上面能够呢跟随到他的行程。你会留意得到他首先呢就去到帖撒罗尼加和比利亚，然后呢他就继续向东行，进入马其顿，并且呢就向南行去到雅典。帖撒罗尼加呢就是他宣教旅程下一个重要停留的地方。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呢就这样记载，保罗和西拉经过暗菲波尼、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见到的一样，保罗呢就会用会堂呢作为一个跳板，協助他进入那个城市或者那个社区的。用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接触到那个城市敬虔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当中呢有些会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但是当然不会全部人都相信和接受的，只是有一部分人会相信和接受基督的。事实上他们大多数的人呢是拒绝保罗的，因此保罗呢就不可以不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啦。有一些外邦人呢因此就相信了耶稣。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形成的方式，一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当地教会。暗菲波尼呢亦都称为九条道路。这个名称呢是指他在策略上面和贸易上面的重要性。他是艾格拿替亚大道上面呢重要的一站。这条大道呢是罗马的道路，亦都是呢要经过这个地区非常之出名的大道。这个呢是罗马军队所使用的道路，亦都是商人旅行的时候呢所要经过的道路。现在有一些的宣教士呢都仍然是行这条路，一直呢去到帖撒罗尼加那里。咁阿波罗尼亚呢是在艾格拿提亚同一条路上面的另外一个城市。帖撒罗尼加呢就是位于艾格拿提亚路上面的阿波罗尼亚西边的约是38英里的地方。咁佢呢都算是一个内陆的地方。虽然呢佢是一个海港的港口。因为呢那里呢有三条的大河呢就在那里汇埋一起呢就流入大海。 在当时呢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亦都是罗马另外一个殖民地。咁喺嗰度呢有温暖嘅春天，呢、这个城市呢最早嘅名字呢就係叫做塞马或者叫塞米。咁卡山德係亚历山大大帝手下一个出名嘅将军。咁喺亚历山大死咗之后呢，佢就继续咁样统治呢个地区啦。但係喺保罗嘅时代呢，呢、这个城市就係罗马嘅殖民地。咁喺《使徒行传》嘅17:2-3呢就咁记载，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就按照他一般的习惯呢，就先在会堂里面讲道啦。咁佢只係喺嗰度呢停留咗三个安息日。换句话呢，佢喺嗰度呢就唔超过一个月嘅时间喎。咁喺呢段有限嘅时间里面呢，佢就完成咗佢宣教嘅工作啦。信徒归向基督，当地嘅教会呢就被组织起嚟喎。保罗就教导佢哋啦。咁喺呢个短暂嘅时间呢，佢就教导佢哋圣经里面所有重要嘅教义。咁当中呢亦都包括教会被提嘅教义喎。点解我咁讲呢？係因为呢我哋由佢写俾帖撒罗尼加嘅第一封书信嗰度就能够明白呢一点啦。这个呢係保罗所写嘅第一封书信喎。喺唔到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呢，佢服侍嘅果效呢就真係好大喎。嗱，而家请你呢留意佢嘅信息喎。喺佢公开嘅宣称当中呢，亦都即係话在旧约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必须要受苦。他传讲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告诉人听这个是必须的，就好像旧约所讲的一样。听众朋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所讲的道，每一篇都是以复活作为他的核心的。今天我们呢经常发现复活呢似乎就不再是信息的核心。今日我们会谈论的只是十字架，即使呢是基本教义派亦都是这样。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啊，今日我们的基督是永活的神。有人会这样讲，基督在荣耀里面，但是教会呢却是看不见他。就在这个的时刻，主耶稣基督正是在神的右边，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谈论2000年前的基督在历史上面的死亡和在他第三日复活的是一件事，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基督死了又复活，这样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啊？今日你同永活嘅基督系唔系有关联呢？呢个同你嘅生活系唔系有密切嘅关系啊？今日我哋喺教会里面呢，有啲保守主义嘅人士呢，亦都有啲自由主义嘅人士。老实讲，无论系保守主义嘅人士或者系自由主义嘅人士，两方面嘅人呢似乎都冇办法完全咁样认识耶稣基督噃。点解呢？系因为每个星期都应该是复活节，在一个星期的第一日，他即是耶稣基督由死里面复活。提到基督的复活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在荣耀里面的基督。但是很遗憾，这一点似乎不是我们再强调的重点。牧师不再强调基督的复活，因为神学院都不再强调。当你呢拿出任何一本关于神学的书好好地研究一下的时候，无论他们的作者是哪个，一些名字呢可能呢你听了都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没什么大兴趣，所以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呢这些好好的著作，你都会发现他们全部都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讲论基督的死亡。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感谢神他们长篇大论地讲论基督的死亡，但是他们却是花了很短的篇幅谈论基督的复活，可能只是写了几页。 我认为他们忽略了基督复活的重点。我就认为他们应该花更长的时间和篇幅去讲论基督的复活，因为这个是新约讲道的基础。我之所以会这么强调呢，是因为这个真是很重要的。保罗只是在帖撒罗尼加呢就停留了三个安息日，基督的复活却是他主要的信息。请你注意呢，他们是怎样接待保罗的。咁喺《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四节呢，咁样记载：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嗱，佢哋中间呢，有啲人就听到呢个劝告。嗱，当你传讲神嘅道嘅时候，总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噶。喺佢哋中间有一啲人会听咗呢个劝告。但是呢，在他们中间也都有不少人是不相信的。少数的人相信，大部分的人呢是不相信的。当路加所讲尊贵的妇人也都不少，这个是他一般的认知，他的意思是有一大班尊贵的妇女信了耶稣。这一件是几个美好的事呢？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五节呢就这样记载：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怂恿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嗱，好遗憾，今日咧喺我哋嘅教会里边咧，仍然有一啲市井匪类。喺《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节咧就咁记载：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请你呢就不要将这种言论呢看成为高谈阔论，或者认为呢是夸张的讲法。当他们说这些人呢是搞乱天下的，他们真正的意思呢真是这样的。当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福音的果效是非常之惊人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少改革性的改变，除非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面。好遗憾，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相信神话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方面就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剧烈改变。美国是一个充满虚伪的国家，我们呢就会假扮呢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呢会假扮我们的领袖呢是基督徒，假扮所有的政治人物呢都是基督徒，并且假装每一个人呢都是基督徒。亲爱的朋友啊，美国是世界上面充满最多异教的国家。今日基督教呢已经沦为一个籍口。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都应该回去重新地看一看神的道，强调永生的基督。你说这件事是多么重要呢？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七到九节呢就这样记载：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听众朋友，或者你不要忘记，这一度是罗马的殖民地，当然必须要遵守该撒的命令。经文就这样记载：他们取了耶孙的宝藏。这个说话就是说他必须要去交一些保证金。好了，现在我们就看看保罗他在比利亚的服侍。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节就这样记载：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听众朋友啊，你可能会认为这件事呢会不会淋熄了保罗的热情，使到他的行程呢受到拖延呢？其实他的行程呢一点都没有被拖延到。他仍然继续是按照他原定的行程呢继续这样走下去。他呢就去到比利亚，这个城市呢是离海岸呢很近的。 咁喺《使徒行传》嘅17:11咧就咁记载：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嗱，呢度啲人呢就比较理性，佢哋呢就中意去查考圣经。咁喺比利亚建立咗一间嘅教会。嗱，我哋呢可能呢冇听过呢一间教会。有一件事呢就係好有趣嘅。当迫害最强烈嘅时候呢，最强盛嘅教会呢就会兴起㗎喇。今日我哋所面临嘅其中一个问题呢，就係教会唔再被迫害。嗱，事实上大家都认为教会理所当然呢就应该係咁样。亦都认为呢一般嘅基督徒呢就係应该係咁样。但係呢原来喺第一世纪呢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样㗎喎。咁喺《使徒行传》嘅17:12呢就咁样记载：所以他们中间多有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嗱，喺呢度所讲嘅，路加呢又再一次提到不少呢两个字。点解佢唔话有一群男子同埋呢尊贵嘅妇人都相信咗呢？嗱，当佢所讲嘅不少嘅时候呢，佢嘅意思系指一大群人先至啱㗎喎。喺《使徒行传》嘅17:13-14呢就继续记载：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保罗呢就继续佢嘅宣教旅程啦，咁佢嘅团队呢而家就剩返佢一个人咗。喺《使徒行传》嘅17:15呢就咁写：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呢就去到雅典嗰度，咁佢呢就喺嗰度等西拉同埋提摩太。可能呢之前佢曾经呢同佢哋讲过，嗱，你哋呢返到去帖撒罗尼加嗰度先，去关心一下嗰度嘅信徒，睇下当地嘅教会嘅现况点样啦，然之后呢又再睇一睇比利亚嘅信徒嘅近况系点样，然之后呢再去雅典度我会合。咁呢喺使徒行传嘅第17:16呢就咁记载：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雅典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事实上当我们想到雅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当地的文化。但是雅典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在《使徒行传》17:17就这样记载：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我曾经去过雅典，咁呢去到当地嘅市场嗰度呢係行过喎。佢哋嘅市场呢就係喺雅典卫城嘅下面嘅。我可以想象得到保罗喺嗰度呢来回咁样行走嘅样子喎。你要知道佢呢係一个制造帐篷嘅人。我諗呢佢就喺嗰度嘅时候呢亦都同时可能呢去卖一啲嘅帐篷喎。咁佢一边卖帐篷呢，一边呢就全讲主耶稣基督，咁周围嘅人呢听起上嚟呢就会越嚟越觉得有兴趣喎。咁喺《使徒行传》嘅17:18呢就咁样记载：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以比古罗的哲学或多或少呢就是快乐主义的奉行者，斯多亚学派呢就是指一群相信禁欲的人，今天呢我们就称他们为禁欲主义者。以比古罗学派相信如果你尽全力，你是可以战胜你的肉体的，他们就认为肉体想要啲乜嘢呢，你就尽量满足佢啦。如果你个肉体想饮酒嘅，咁你咪尽量去饮囉。关于性嘅追求，亦都请你相信我，比古罗学派呢可以呢加入新道德派㗎喎。对于佢哋嚟讲呢并唔系一啲新鲜嘅事。 但系相对嚟讲，斯多亚学派就相信身体嘅欲望系可以控制嘅、哦。嗱，两个团体嘅学士咧都嚟听保罗去讲话啦，相信咧可以咧喺佢嗰度咧去了解究竟咧佢想讲啲乜嘢。嗱，当然啦，保罗就讲咗好多嘢，所以咧佢哋就话啦，保罗咧喺度胡言乱语，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保罗嘅话题咧系非常之新奇嘅、哦。因为耶稣同埋复活嘅道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同外邦嘅鬼神系一样嘅、哦。嗱，今日我都听过咧，有啲人讲保罗嘅思想咧系从柏拉图学派里边嚟嘅、哦。佢哋就话啦，保罗并唔系真系咁样相信身体嘅复活噶，佢相信嘅系灵魂复活。咁呢个咧就系柏拉图学派嘅思想嚟嘅。咁咧多多少少同社会上边弥漫嘅个人主义有关、哦，呢、这个就系指死后嘅生命。嗱，今日我哋仲可以咧听到呢种嘅讲法嘅、哦，自由主义嘅人士咧就会咁样讲啦。呢、这个咧系古希腊嘅哲学，但系咧呢啲希腊人虽然佢哋系哲学家、哦，但系佢哋咧却系唔明白保罗所讲嘅。嗱，我就认为保罗所讲嘅，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是太过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呢已经是相当根深蒂固的了。但是他们呢仍然呢想听一听保罗所讲的说话。在《使徒行传》的17章19节呢就这样记载，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身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阿略巴古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岩石结构来的、哦。咁呢巴特隆神殿呢就是建筑在它的上面。而这一栋的建筑物同埋岩石呢就是相连接的、哦、耸立咁样在岩石的上面。嗱，老实讲呢，呢度的环境是好优美的、哦、也都有好漂亮的建筑物同埋呢壮观的雕像。但是这个城市的人呢却是沉溺在偶像敬拜的当中、哦。他们将保罗由城市的市场中心呢就一直带到在这里呢，要保罗呢就在这个地方那里讲说话。那在马斯山丘的顶部呢就可以看得见保罗的讲章、哦。每一个拜访这里的传道人大概呢都会在这里呢去读保罗的讲章。我还记得呢，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呢就正在喺度读紧保罗嘅讲章，因为呢我就唔系太鍾意佢读嘅方式呢，我呢就走到岩石嘅另外一边，咁我呢就坐喺嗰度翻开我嘅圣经，安静咁样呢读起上嚟。嗰一次嘅经验呢系令到我非常之兴奋嘅。嗱，呢啲嘅哲学家呢，希腊嘅哲学家呢就对佢讲啦，你所讲嘅呢啲新嘅道理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啊？他们呢就想要知道更加多关于耶稣的事、哦、他们呢就是好像置身在黑暗之中的一样，他们比加拉太人或者腓立比人或者是帖撒罗尼加人呢更加糟糕、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识、哦、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难去接受神的话语和福音的人呢，其实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了。他们呢会认为贫民窟里面的人呢，又或者他们的朋友才需要福音。有一些教会的成员呢，他们的行为呢可能很卑劣，活在罪恶的当中，不清楚他们是真的需要救赎主。耶稣这个救赎主不单止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生活，也都能够使到他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并且呢愿意为主而活的、哦。咁在《使徒行传》的17章20到21节呢就咁记载，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同样美国现在呢亦都变得呢越来越没水准了。你可能呢听过一啲所谓栋笃笑、哦。呢啲栋笃笑其实真係好无聊嘅。每一个人呢都係諗出一啲呢希望有新嘅话题啦。而每个人呢都想讲一啲新嘅嘢、哦。佢哋绞尽脑汁咁呢只係想呢 是讲一些幽默巧妙的说话，但是呢都是非常之老土的内容。雅典人呢就是这样的了。雅典呢必定呢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但他们呢就不会做事，是他们呢什么事都不想做，他们只喜欢呢在这里闲谈一些事情，提出一些新的理念啊，或者新的观念。人类这个大家庭呢似乎都变得越来越喜欢诡辩，他们以为呢自己识很多东西，其实他们什么都不识。他们不知道这个宇宙，这个整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实。有些人就说了，保罗在马斯山丘的讲道呢是失败的。当他面对雅典人的时候，他的讲道变得单调和无趣。我就完全不同意这种讲法。我相信这个是保罗最伟大的讲道信息之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你下一次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与你。